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最近呢有一部名叫澎湖海战的电影就要上线了，是吧？这个片子呢讲的是这个康熙22年啊，施琅在澎湖海战中打败了郑氏军队，随后郑克爽投降啊，台湾正式纳入了清朝版图。这个片子一出来呢就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啊。其实本来是打算2025年上线的，是吧？结果一直拖到了现在。而且这个片子为了照顾观众的情绪啊，对这个台湾的郑氏集团呢并没有使用明朝、明郑、南明等等前缀，而是用了很多人都不熟悉的东明。其实这个名字呢真的不是导演胡编啊，当初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就把台湾赤堑，也就是今天的台南，跟这个永历政权的西都昆明遥相呼应。因为不久之后呢，这个永历帝就被吴三桂勒死了啊。既然皇帝都已经没了，那你再叫东都就不合法理了，是吧？于是呢，郑成功的儿子郑经就把东都改了名啊，叫做这个东明。由于台湾的明郑集团一直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啊，这就让清朝统治者很是头疼，是吧？他们也想过用和平谈判、武力攻打等多种形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前后布局了20多年。在这段时间里呢，清政府甚至还考虑过把境外的荷兰人拉进来啊，一块儿组成联军去对付这个明郑集团。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满清和荷兰人的合作是怎么达成的，是吧？双方合作的效果又是怎么样的？这个清朝与荷兰人的合作呢，还要从郑成功收复台湾说起啊。1661年，郑成功率领大军横渡海峡，把占据台湾38年的荷兰殖民者逐出了宝岛，然后在台湾建立明郑政权。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后不多久就积劳成疾，撒手人寰了啊。然后他的儿子郑经就继承了他的位置。当时这个明郑呢，不仅仅是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啊，而且呢还占领了包括台湾岛以及东南沿海的金门、厦门一带的地盘。所以说甭管是占领的地盘还是这个反清复明的旗号啊，明政对于清政府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是吧？不过呢，清政府要是想灭了明政其实也不容易啊，毕竟他们有海峡做天堑，对吧？而满清的八旗兵呢只擅长陆战，根本不是明政海军的对手。另一边呢，荷兰人撤出台湾之后就等于丢了自己在东亚的一个重要贸易枢纽，是吧？损失了巨额的商业利益。所以这个手里有遥遥领先的军舰和航海黑科技的荷兰人呢并不甘心啊，一心想要夺回台湾这个东方黄金海岸。正好这个清朝这边呢苦于没有精锐水师跨海攻台消灭明郑政权和反清势力，难于登天，是吧？于是乎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之下，就让原本不相关的两股势力走到了一起。而且这个清朝跟荷兰人的联系其实早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几年前就已经建立了。1655年的时候，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派出使团前往北京谒见顺治帝啊，想要叩开大清的贸易大门。这个时候距离满清入关也就过了10多年，这个满清军贵阶层呢还保留着传统的满洲质朴之气啊，但是在思想上他们却已经有了天朝上国的劲头了。顺治帝只把这些使团当成是过来朝贡的啊，给荷兰人的答复呢就是允许他们8年一贡啊，这可跟荷兰人想要建立固定的贸易据点、实现商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南辕北辙，是吧？那么这种目标上的错位呢，后来就给清朝和荷兰人貌合神离的军事合作埋下了伏笔。而荷兰使团最大的收获就是在途中写下了游记啊，成为了欧洲了解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呢提到了这个顺治皇帝啊，说他是一个年轻的男子，皮肤很白，中等身材等等，穿着像是用黄金织成的衣服。除此之外，另一个收获呢就是让清朝人知道了这个世界上还有荷兰这么一个国家。咱们前面讲了，这荷兰人一直想要卷土重来，是吧？于是到了1662年的时候，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命令这个巴尔塔萨伯特为统帅啊，率领一支舰队前往中国。由于这个舰队里大部分都是深海大船啊，在厦门、金门等等这种浅水区行动不便，无法靠近台湾的近岸。更关键的呢是这个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总部巴达维亚跟台湾之间的距离遥远，所以荷兰人需要一个可靠的基地来提供后勤补给。 当时在远东地区，除了荷兰人以外，还有两股西方势力啊，一个是葡萄牙人占领的澳门，另一个是西班牙人占领的马尼拉。这俩国家都在不久前围绕着殖民地和通商权跟荷兰人打过仗啊，当时还处于深仇大恨的阶段，所以根本不可能给荷兰提供任何帮助。因此这个伯特率领的荷兰舰队就来到了福建啊，准备跟清政府合作一起攻打台湾。当时福建正由靖南王耿继茂驻守啊，这个靖南王呢也是后来汤希平的三藩之一。耿继茂知道自己的水师是什么水平啊，所以看见荷兰人愿意帮忙，那自然是乐不可支，是吧？不过这时候的清朝高层并不支持这一举动啊，因为这个郑成功刚刚去世，清政府想跟明政集团新的接班人进行一个谈判。清朝高层认为这时候大清建立还不到20年，还处在收拾残局的阶段，是吧？如果进行大规模渡海作战的话，风险极大，那么与其贸然用兵，还不如先借着这个扶赏之名啊，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些事儿，对吧？既然是谈判，那么保持两岸和平是最起码的底线，是吧？要是这时候跟荷兰人一起杀过来，万一没打赢，那么不就成了偷鸡不成蚀把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吗？因此清廷高层暂时不支持武力解决，所以甭管耿继茂再怎么激动，他也不敢妄作主张啊。荷兰人眼见得不到回复，也只好返回巴达维亚啊，择日再来。说完了这一头，咱们再说另一头啊。这个清政府与明政政权的谈判呢，可以说陷入了僵局。康熙帝给明政开出的条件看起来不苛刻啊，先说只要郑氏愿意归顺大清，那就给郑氏封王继续统治台湾，而且还会保留现有的统治架构。然后呢，这个清廷话锋一转啊，说为了表示明政的诚意，归顺之后要剃发易服，留这个金钱鼠尾啊，因为对于清廷来说，剃发易服就是政治归顺的最大标志。而在明政与清廷的谈判中，甭管是郑成功还是郑经啊，这爷俩坚持的底线之一就是不剃发，是吧？而且这个时候岛上的局势其实已经在悄然变化了。郑成功去世后，明政内部出现了权力斗争啊，原来在郑成功活着的时候，这个郑经呢就在厦门跟奶妈私通，甚至还生下了孩子。郑经干出了这么禽兽的事儿，是吧？这让郑成功大怒，要杀了郑经啊。结果因为将领抗命，所以最终没有执行。郑成功去世之后，在台湾的将领为了稳定局势，就赶紧拥立这个郑习上位。郑经听闻消息之后呢，就从厦门发兵夺权啊，最终郑经凭借在军队中的威望压倒了叔父，把大权握在了自己的手里。掌权后，郑经抛出了一个超出清廷心理预期的条件啊，他希望清朝以对待朝鲜的方式对待台湾，换句话来说，就是台湾不接受地方政权的身份啊，只愿意做藩属国。在郑经眼里，朝鲜王朝在明清时期长期作为藩属国，内政外交相对独立，君主世袭啊，既有独立的国家地位，又通过仪礼承认宗主国。郑经认为这才是明政与清朝最合适最舒服的关系，是吧？然而清政府对台湾的定位与对朝鲜的定位完全不同。在满清高层眼里，台湾是东南沿海的一部分，只是过去受制于海防政策，没有设立什么正式的行政机构。那么现在条件允许了，就应该归入帝国版图，是吧？不可能在法理上承认他们藩属国的身份。由于双方的诉求实在是差别太大了，是吧？因此这个谈判呢也就进行不下去了。等到1663年的时候，荷兰人再次来到福建啊，当他们知道清政府与明政政权已经谈判破裂的消息之后啊，就赶紧和耿继茂谈判。伯特的条件是可以帮清军攻取金门、厦门、澎湖、台湾啊，战胜之后呢，台湾要交给荷兰啊。这个耿继茂并没有同意将台湾交给荷兰，但是为了收复金门、厦门，他暂时答应了伯特的条件。按照耿继茂的想法，只要清军收复了金厦两地，那么对于他来说就是大功一件，是吧？自此福建海防就再也不会受到明政的袭扰了。至于收复澎湖、台湾呢，那保不齐要等到猴年马月了，对吧？估计就算是答应了荷兰人的那些条件， 到时候也能赖掉，是吧？于是乎这个清河联军宣告成立。但是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是吧？当荷兰人正在磨刀霍霍之时，消息已经传到了明政政权那里。当时驻守厦门的守将周全斌闻听形势变了，就赶紧派出使节向伯特求和啊，并且开出了高官厚禄的承诺，请伯特来帮助他们攻打福建。一边是幅员辽阔的大清帝国，一边是偏安一隅的明政政权啊。这个伯特作为一个外来者，从来都不看什么法统，只看实力强弱。在他眼里，荷兰没有任何跟正式合作的理由，对吧？所以自然是一口回绝。在明确拒绝了明政的联手请求后，周全斌又派来了一位使节啊，甚至呢还主动给伯特透露情报。这位使节呢本身就是荷兰人啊，在郑成功攻打台湾的时候当了郑家军的俘虏啊，因为是洋人，所以他就负责一些翻译和外交的工作。他们自从深陷敌营后，简直是度日如年，是吧？他们就盼着同胞能早日来解救自己啊，这些荷兰俘虏呢也能重获自由。这名荷兰老乡告诉伯特，郑家军在金门只有不超过150人的守军啊，其余5000多兵力都在厦门进行防御。这个时候清军的水师驻扎于泉州、漳州，然后这个荷兰战舰驻扎于泉州啊，联军战舰加在一块一共有300余艘，主要是清军水师。除此之外呢，还有从郑家投降过来的施琅、黄吴，由他们负责策应啊。由于郑家降将不被信任，因此他们被放在了二线。关于这个指挥问题呢，荷兰曾经提出过让荷兰负责所有的小船啊，但是清朝有天朝上国的心态，心气儿很高，是吧？区区红毛帆就要指挥天兵作战，那简直是痴心妄想。而杨大人呢也不能同意清朝人指挥他们，对吧？所以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清河联军分头行动。1663年11月19日双方展开了海战啊，参战兵力大致是荷兰战舰12艘、清军水师400艘、明政水师300多艘。一开始的时候，满清水师看到自己的军舰在数量上处于优势，而且还有荷兰人来帮忙，是吧？这不是妥妥的优势在我吗？于是就产生了懈怠心理啊，想要跟这个荷兰人一起躺赢。结果万万没想到，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啊！这个明政水师在周全斌的带领下，避实击虚，避开了荷兰战舰，集中兵力攻打清军战舰。清军知道自己的战斗力不行，所以就赶紧原地掉头，躲在了这个荷兰军舰的后面。当时荷兰人在远东地区的主力是盖伦船啊，对于中国船来说，盖伦船的尺寸大，火炮多。啊，不过那个时候的火炮技术还不是很发达，这个盖轮船需要一定的空间给火炮调整出射界，才能发挥出自己的火力优势。这个明政水师的船呢，尺寸小，火力也弱啊。他们最好的策略是在短时间之内突破到荷兰军舰的附近，让自己处于荷兰火炮的射击死角。这样一来呢，荷兰人的火炮优势就无处发挥了，是吧？然后明政水师就可以借这个机会纵火，或者是派这个登船队登上荷兰军舰啊，用肉搏战消灭上面的船员。在这些猪队友的神助攻之下，本来处于劣势的明政水师现在居然占了上风啊！这个荷兰军舰身边围了一堆满清军舰啊，把这个荷兰大炮的射界全都给堵死了啊，大有要把清河联军包围的态势。清军提督马德公见势不妙，赶紧派出军舰去拦截这个明政舰队，以免他们迂回。可是在一支畏敌如虎的军队中，指挥官自己逞这个武夫之勇，根本改变不了整个战局，是吧？只有寥寥几艘战船跟着马大人一起冲，结果落入了明政水师的包围圈。马大人和他的亲兵卫队在混战中被郑军砍杀殆尽啊！马德公本人眼见大势已去，于是也选择了投海自尽。在这个关键时刻呢，好在是有几艘荷兰军舰转弯啊，拦住了明政水师的去路。明政水师对付大清水师还行，但是面对荷兰人的时候就没了半点战斗力，只能赶紧撤退啊。于是这个清河联军就这样侥幸逃过了一劫。咱们如果光看这个伤亡情况的话，那么这清河联军是100%的失败 啊，不过从战略上来看，金夏两地已经被包围，失守只是时间问题。于是金夏两地的民政军队立即收拾金银细软，趁夜突围。等到这个清军一觉醒来之后，发现金夏两地只剩下几只象征着和平的海鸥了啊，于是继续发兵登陆，总算是拿到了这场灰头土脸的胜利。在清军成功收复金夏之后，围绕着下一次的行动方向，这个清河联军呢又产生了分歧。清军想要一边对郑军诱降，一边准备进攻铜山，也就是今天的福建漳州附近啊。而荷兰人呢对于进攻铜山没什么兴趣，双方谈不拢，最后只能分道扬镳。到了1664年夏天，伯特又一次率领舰队来到中国啊。这次呢他没有去找清政府谈合作，毕竟前一年清军拖后腿的表现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是吧？这次他宁可单打独斗，也不能跟大清水师谈任何合作。于是在七月末，伯特一行人在台湾北端的基隆登陆啊，也就是今天的基隆港，想要再次重新开发出一片殖民地。不过这里大部分都是未开发的荒地，而且还缺淡水啊，荷兰人的殖民规模始终不大。最多的时候呢，这些个士兵加上他们的家属也就只有不到300人啊。到了1669年，因为实在是维持不下去了，荷兰人就放弃了占领台湾的野心。虽然荷兰人对大清很失望，但是大清呢却对荷兰很满意啊。一直以来大清水师见到明正水师从来都是望风而逃，这次居然能取得胜利，是吧？在清朝人眼里，这些红毛番简直是外挂一样的存在。从1678年开始，随着三藩之乱逐渐进入了尾声啊，统一台湾一事呢又重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于是康熙帝赶紧命令这个经营闽浙地区的康亲王杰书给荷兰人写求援信啊，让他们调拨20艘大甲板船，也就是盖伦船，前来协同作战。可是这信送出去之后，就犹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啊。于是福建总督姚启胜又建议朝廷派出专门的外交大使，拿着信和委任状去一趟巴达维亚，邀请荷兰人以表自己的诚意。但是荷兰那边呢还是没有半点回应啊。原来当时爪哇岛的土著爆发了大规模战争，严重影响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所以荷兰人发兵干涉自然是没精力再去考虑台湾的事情了。另一方面呢，这个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就想要贸易特权，是吧？伯特等人在经历了金夏海战之后，发现清政府只是把他们当枪使，根本就不想开放自由贸易，也不提供贸易据点。咱们要知道，在17世纪建造和维持一支几十艘舰船的舰队，这个成本是极其高昂的啊。那么在没有明确的商业回报的情况下，荷兰东印度公司根本不会为了清朝的政治目标而买单。说到底，这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海军只是一支偏师，是吧？就拿清河联军的这次金夏海战来说啊，荷兰人满打满算只出动了12艘船，其中能作为主力的盖伦船只有2艘，这个兵力放在欧洲都不够塞牙缝的，是吧？同时代这个英荷之间呢，随便的一场遭遇战都要出动十几艘主力舰，对吧？然而西方人看不上的兵力，到了东方呢却可以在战场上横着走啊。由此可见，中国的航海技术并不是清末才落后的，是吧？在清朝初年，明正水师的战斗力就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所以这个近现代中国的落后呢，并不是某一位君主某一个朝代所为，而是几百年来种种问题共同作用的结果啊。要是把责任都推给满清，那多少有一种给大明洗脱罪责的嫌疑，是吧？而且这个满清统治者抱着天朝上国的心态跟荷兰人打交道，根本不愿意给洋人贸易特权。荷兰人真要是派出军舰跟清朝组成联军打下了台湾啊，那最终结果就还是会跟上次的金夏海战一样，是吧？这不是纯纯给满清做嫁衣的赔本买卖吗？咱们再说回那个引发巨大争议的澎湖海战啊，网上的这些争议其实不仅仅是针对这部电影本身，而是针对这部电影想要表达的史观。对于熟悉明清鼎革史的朋友来说，如何塑造施琅这个历史人物其实就是一个难点。在大一统史观的人看来，施琅是国家统一的民族英雄，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是吧？但是从明清一代的民族和气节角度来看，施琅是被主降清反戈一击的降将， 对吧？因此在很多人眼中，这个施琅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汉奸。当电影正面歌颂施琅的时候，就会刺激到民间对气节与大义的敏感神经啊。那么不少人就会琢磨，在大一统和个人节操之间到底孰重孰轻，是吧？这样一部带着政治任务的大片，如果处理不好这些问题，那你被人骂真的就是自找的了啊。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